大家弟兄姊妹啊，早晨啊，午安啊，已经就快。知道今日咧分享嘅诗篇啊，诗篇咧有150篇，而每一篇咧都有非常丰富嘅信息啊。要预备讲咧边一篇嘅诗篇咧，其实都唔容易啊。啊，我自己有时都好似即系有啲人话选择困难症啊，去边度食饭啊，去边度行街，有时都谂好耐。啊，要谂啊，诗篇150篇里面咧，边一篇诗篇系同大家分享呢？咁样，其实古往今来诗篇咧，都系众多信徒极之喜欢细味阅读默想嘅圣经嘅经文，因为诗篇能够让我哋可以进入到诗人嘅内心世界，认识到人同神嘅一啲嘅真心真意嘅对话。有神学家咧更加提到，如果我哋想好好学习祈祷啊，就要从诗篇里面去直接去学，去认识我哋所倾诉嘅神。他说，倘若我们用诗篇来祷告，就更加能够分享到历世历代以来蕴藏在诗篇里面的重大发现，就是神愿意通过诗篇所蕴藏的奥秘，将他自己向我们显明。所以教会弟兄姊妹很喜欢读诗篇，不单单因为是他是圣经，也都是更加是当中跟我们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息息相关。诗篇是历代诗人蒙神感动而创作的诗歌，更加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里面你会发觉很多个人性、群体性的感恩、赞美、认罪、挣扎，充满着很多的神学信息和生活的体会。这一切都建立起一班以色列人的群体的生活。后来教会历代的信徒都很喜欢诗篇，更加成为了教会群体的圣歌，深刻地呈现出教会内在的生命。所以教会很喜欢一篇一篇地去重唱出诗篇作者所创作的诗歌，因为通过这些诗歌，教会可以唱出对神的认知，重赞神、赞美神，经验和分享神的同在。教会的鼓励信徒可以去多读诗篇，好让我们能够拥有基督的心思、神的意念，并且可以建立起我们内在的生命。过去一年，我自己就经常用诗篇139篇来去默想同神对话，期间给我很多的得益，给我很多的鼓励。所以今天就选了这个的诗篇139篇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元素，有赞美啦、感恩啦、哀歌啦，甚至智慧诗的元素。这篇的诗篇促使我们去看到、感受到诗人和神之间那种很亲密的个人关系。我的耶和神是认识我，并且甚至比我自己更认识我自己。所以我们一起看这个诗篇139篇。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诗篇139篇。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主要两个大的部分，有24节的经文。1到18节是诗人为了神认识自己，并且为了他所定的旨意而感恩。19到24节就是诗人在患难的日子里面是去献上他的祷告。所以看完整个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他深深知道神是一位眷顾人、爱护人，并且又认识自己的神。所以他最终的体会是不需要为神的监察而去担忧，反而更加为到神的全然看顾而献上感恩。我们一起去读1到6节先啦，预备，1、2、3。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个段落里面很多的知道、监察、认识，其实认识在这个诗篇里面占着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地位。这个字，这个字在这里指到是神的洞察力、 神的全知，而用上鉴察更加是有仔细查究、搜索、深入了解的意思。神非常的认识我们，甚至比我们自己更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是一种的关系性，亦是双向性。神亲近我们，我们都亲近神。我们和祂有一种很个人、很亲密的关系。不知道你和神是一种什么的关系呢？会不会有时我们都说好像父亲、父母亲和仔女的亲密的关系，或者是牧羊人和羊，圣经说牧羊人和羊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上星期曹牧师提到我们同神朋友的关系，与神同工的关系。有神学家呢更加提到神同我们是爱人的关系。你同神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当你看下去经文里面呢，诗人他说神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晓得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清楚了解我的一切一切，乜嘢都喺你面前唔能够隐藏。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一静一动，每个动作呢，神都知道。甚至我舌头上嘅话，佢冇一句唔知道。这个嘅新译本呢就有少少调返转，佢话我嘅舌头未发言，你已经完全知道。喺我哋讲出嘅说话或者係冇讲出嘅心里面嘅说话，佢都清楚知道，全部都知道。好似一啲现代人嘅讲法啊，神呢全部都追踪啊 follow 到啊。佢都明白，佢都知道，佢都清楚。你会不会开心有位这样的神，这么认识你的神呢？定还是你很害怕神知道你的一切一切呢？而一些人呢，他跟着的提到呢，他就说神在我前后环绕我，按守在我身上。环绕在这里是有保护的意思，不是围堵他，不是要攻击他，神是保护他。因为他按守在他的身上，是有祝福和加力于诗人的意思。所以诗人呢在当中就赞叹神这样的知识奇妙是他不能测的，至高是他不能及的。神是远远超乎他的智慧和理解，他清楚知道他的一切，认识他，并且保护诗人，超乎他的智慧和理解。我们再看埋第7至12节先啦。我们又读啦。1、2、3。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念？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个7到12节描述到神的同在是无处不在，我们没办法向神隐藏自己，无论在高天，在地的深渊，在海的深处，我们都不能够隐藏逃避。面对无处不在的神，人的心态是想逃走，好害怕，定还是好像有时跟神捉迷藏，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又在找你，又不知道你在哪里。诗人最终的体会是神的手依然的引导，神的手依然的扶持。诗人体会到安心是比惧怕更大，就算是我们周围被黑暗所包围，甚至遮蔽住我们同主的联系，好像毫无出路，一片绝望死寂，黑暗都不能够遮蔽我，使到神不见到我，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神的灵是遍布全地，上帝的手依然必然是保护属于神的儿女，他的手仍然在我们中间。无论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身处不同的环境，甚至在黑暗的里面，他仍然的在我们中间看顾眷顾着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有神的看顾，我们就能够安心将一切交托给主，因为神一直都在这里。其实要理解或者要相信神绝对的看顾是很不容易的，甚至乎可以说是一个极之困难的认信。尤其当我们落入在极之困乏的光景里面，感到完全无助，神似乎好像离开了我们，我们只是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谷底，不能自拔，不能自救，没有出路，没有盼望的时候，你还要说神的看顾呢，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可以在康尼所写的回忆录里面去感受这份的挣扎。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和他妹阿贝斯一起被囚禁在纳粹党的集中营里面。他妹试图遵照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的教导，大家都很熟悉，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凡事谢恩，在这个的被囚禁集中营的时候仍然要讲凡事谢恩，你可以想象到是几咁的困难，每一日都是生活在彷徨无助惊恐惧怕的里面度过。如果你有看过舒特拉的名单，你很清楚那种状况是日日都很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康尼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这样记述他妹贝斯这样祈祷。他妹说，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有跳蚤。哈康尼听到真的不敢相信，阿妹竟然为啲跳蚤去感恩，提出好多质疑，甚至愤怒。点解你会咁样做㗎？咁样都可以感恩嘅？阿妹竟然咁样讲，回答：我哋唔系只系喺欢乐嘅境况里面先去感恩。圣话要凡事谢恩，就系为咗所有嘅事去感恩。所以跳蚤系神摆喺我哋当中嘅一部分，所以我哋就要去感恩。这对姊妹后来才发现，为什么他们和其他妇女相对是能够避免受到集中营守卫的骚扰呢？原来就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所住的地方呢满布跳蚤，守卫都害怕了不去那里，害怕被传染，所以就不敢接近他们所住的地方。我记得有一年呢，当我带一班年轻人去沙滩呢，咁啊同佢哋要夜晚有个独处嘅时候喺沙滩度，咁啊佢哋呢就分享返俾我听，整晚呢都冇觉好瞓，因为呢佢整晚都同一啲沙虱同一啲嘅蚊虫搏斗。有时可能你哋睇戏唔知有冇试过啦，啲情侣呢去沙滩漫步，坐沙滩好舒服好开心㗎嘛。佢哋就话一啲都感觉唔到，係感觉好苦恼，好多嘅沙虱，好多嘅蚊虫同佢哋斗前搏斗。佢哋不断咁问，点解神你要做啲沙虱呢？点解神你要做啲蚊虫曱甴呢啲咁恐怖嘅生物呢？佢哋出现喺我哋嘅生活里面令我好困扰。神点解你要令我哋咁困扰呢？我哋好多时都有康尼所讲嘅跳蚤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出现，困扰住我哋。我哋好希望生命里面唔会遇到呢啲嘅跳蚤。不过再想深一层，其实呢啲真实嘅跳蚤有时比心灵上嘅跳蚤 俾身处于病痛之中嘅人，身处于绝望之中嘅人，可能已经系比较容易忍受。心灵上嘅跳失，有时真系好难以忍受。不过假如我哋能够欣然嘅接受，原来呢啲嘅难以忍受嘅情况，都系神放喺我哋中间嘅一部分。依然嘅去感恩嘅时候，呢啲烦恼人嘅跳失就会失去咗佢嘅力量，就会静静咁样垂头丧气咁样咧离开我哋，最终变得唔再重要。就好似诗人所讲：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今日嘅黑暗唔能够使人忘记神嘅同在，神嘅看顾系比惧怕更大。接住诗人咧就去思想到自己嘅受造奇妙，喺第13-18节，我哋又一齐读一读啊！预备，1、2、3，是你所做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浮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嘅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诗人在这里呢思想到自己仍在母腹的时候，他已经体会到神在这里，神知晓他的一切。这一段又再接续第二节，我们先读的第二节的思路，就是神是很监察认识知晓诗人的一切。他继续强调用你去描述这一份很个人很亲密的关系，我是你所做的，我是体会到神你已经浮庇我，你的作为奇妙，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你都写在你的册上高，你的意念一路一路地讲你和我和神的关系，不断强调神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安排，甚至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他都知道，他都清楚，他为我们每一个定了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何等的宝贵，他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意念。又再次回到去一开始对神的体会，就是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一切，知道我们内在的一切。经文里面讲到我的肺腑呢，知道内在的一些重要器官，心肺啊、五脏六腑，他的寓意是直指到人内心的情绪感受。神就连我们的情绪感受呢，他都一一明白，一一清楚。诗人就求神让神的意念向他显明，因为神的意念呢向他很宝贵。神知道他的一切，过去现在将来，神的计划是超越他们、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的理解。所以诗人呢更加描述到他的意念呢比海中的沙更多，在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好似一场梦，但是又不同于梦境，因为是可以真实给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安排。也好像保罗所分享在哥林多前书13:12，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是解做猜谜语。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神是很真实，神的爱对我们是很真实。当诗人醒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仍然能够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经文又提到在母腹里面呢已经浮庇我，浮庇这个字呢原意是缝合，好像妇人呢缝制衣服，或者外科医生呢缝合伤口，将我里面每一个的环节每一个部分呢都做好做妥， 让我有了完整的身体，又好似将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里面的每一个的际遇部分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完全了我的生命。所以无论你的身体状态外在如何，你的生命际遇是如何，一切都有神自己的旨意，有神自己的计划。神与我们的联系原来早在我们未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我能够存在，我知成为这个这样的生命的个体是神所创造，神所做的。没有神的浮庇，我是不可能从无福而生。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的生命是源于神，是连于神。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讲到那个连结，是用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所以这种的连结是很真实的。你有没有跟上帝和我们的神连结起来呢？所以诗人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体会到神的给他的受造奇妙，显出神的无所不能，一切呢都令到诗人很感动，不物都难以形容，只能够赞美主，感谢主。另外呢，想起一首世纪颂赞68首的真神之爱一首诗歌。我自己呢就比较唱得熟啲生命圣诗的版本。咁我哋一起试下体会诗人嗰种嘅感受。我哋唱呢首诗歌第三节啦，淨係。唔该诗琴啊。世上何样当作物衰，诸天空藏作为自彰，世上万境用作不歌，全靠文人集下苦干，竭尽之力妙窥身我，何样物衰用干，光卷虽长将天连天，仍难描述尽长，真心之爱可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中见到诗人咧嗰种描述啦，佢话竭尽智力去描绘神嘅爱，都用海洋墨水都用干都描述唔到咁丰富。神嘅爱对我哋好丰富，神睇重我哋每一个人，亦都睇重我哋嘅内心内里嘅生命，唔系睇重我哋嘅外表外在拥有嘅身份地位学识。既然神系咁如此嘅睇重我哋嘅时候，我哋又点能够轻看自己呢？谂呢度咧，我就谂起一出世就冇咗手脚嘅阿力嘅见证。我谂大家咧都听过阿力嘅见证。好多人咧第一眼见到阿力都会为佢冇咗手脚而难过。佢起初亦都为此而非常嘅自卑，觉得自己乜都做唔到，又比人差，更加有抑郁，甚至咧想个自杀。当佢八岁嘅时候，佢只系注视佢所冇嘅手脚，并且不断嘅抱怨，点解同自己同其他人咧咁唔同嘅咧？但后屘佢从圣经里面清楚睇到，佢系神眼中睇为极为宝贵。佢开始去数算神俾佢嘅丰富恩典，佢开始懂得感恩。赞美，他为自己仍然有的那个 健康的小鸡腿，如果你有听过他见证，那个小鸡腿呢而去感恩。他为自己可以处理刷牙、食嘢，我哋觉得好自然必然嘅嘢，日常嘅起居、操作电动轮椅、电脑、手机呢，佢为此而骄傲。佢嘅整个人生眼光呢就改变起嚟。佢更加呢喺2012年嘅时候呢，呢啲佢啲平时嘅。喺2012年嘅时候更加结婚，而家呢育有四个嘅仔女。正如呢佢喺佢嘅分享里面呢提过，佢话生命其实系一段嘅旅程，未到旅程嘅终结，只要我哋唔放弃，总会有盼望，因为主耶稣就系佢嘅盼望嘅源头，耶稣就系佢嘅一切，因为耶稣睇重佢，同样耶稣都睇重我哋在座每一位。耶稣系我哋嘅盼望之源，耶稣系我哋嘅盼望之源。我哋可以思想一下，我哋同呢个得力嘅源头有几耐冇接触联系？我哋会唔会常常都日忙夜忙，烦呢样烦嗰样，胃口奔驰，甚至食嘢嘅时候咧都处理紧几百样嘢，手机不离手。我哋有几耐冇抽时间同神亲近呢？同我哋呢个得力嘅源头倾下偈呢？我哋系神所做嘅，冇神就冇我。能够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心满意足。接着呢，这个的诗人呢，那个的19到24节的时候呢，个镜头一转，由本来感恩欢欣的情怀转向咒诅这个恶人的态度。我们又读埋第19到24节啦，预备1、2、3。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么？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厌他们么？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是挺特别的，诗人的镜头转了，由感恩去到咒诅恶人的态度。是不是恶人呢使到诗人好经历很大的痛苦，以致诗人要咒诅恶人呢？抑或是诗人呢是大发热心，要为神出头，求神去灭尽一切的邪恶，好像有一节讲，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呢？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厌他们呢？要对恶人呢深恶，甚至痛气，视他们为自己的仇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诗人是不是要借神的名去闹人，是借别人的邪恶来凸显出自己的良善呢？应该都不是。因为当你再看下去的时候，诗人是求神，求神去监察自己，去省察自己里面有什么恶恨得罪神。诗人这样的祈求，其实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警惕，自我的劝诫，是源于对主的委身，对主的爱，对主的忠诚，对主的感恩的情怀，而不是出于骄傲自义。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是求神去监察他自己的动机和行为，可以看得出他的焦点最终不是只是停留在啲仇敌，在埋怨仇敌的里面，他反而是更加积极地去求神，求神去查明他自己心思和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人渴望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去寻求问，究竟有没有符合神的旨意，因此去祷告神，求神察验他自己的属灵的境况状态如何，不要跟随那些恶人的行径，要走永生的道路，一条跟随神的道路，一条联系于生命之神的道路，跟神更加的联系，更深的联系，希望神能够引导自己的心思意念走 贴近神的心意的道路。在人生的岁月里面的历程里面，我们常常都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靠着双手意志就可以改变一切。又有人认为呢，生活生命很不重要，因为可能他觉得没有父母的爱锡，没有朋友的赞赏，没有钱，没有楼，没有身份地位，没有出众的身材样貌，没有夸耀的学历，有时甚至觉得生于世上是多余，想放弃生命。但是诗篇139篇俾我哋睇到，神好睇重我哋，神好认识我哋每一个，生命系神自己嘅赐予，系俾我哋嘅礼物。神全然嘅认识我哋，系神亲手编织你哋嘅，你同我嘅生命，生命系神嘅慈爱，喺神嘅慈爱里面咧，系好宝贵，喺佢睇嚟系好宝贝。好似以赛亚书43章，睇我哋系宝，系尊，系爱我哋。有人付上一生嘅时间、精力，希望得到父母亲嘅认同、同伴嘅赏识，为咗生活，人生咧好多时劳劳碌碌、营营役役、寻寻觅觅，以为有咗金钱、地位、权力就可以得到一切。事实上，当你再继续不断咁样追逐呢啲嘅嘢嘅时候，人仍然嘅唔满足，唔明白生命嘅意义系乜。我哋喺世上实在都好容易会迷失，会受到引诱走岔路。诗人最后祈求神，他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很多信徒都误解永生是指到未来的事情，是即是上天堂的事情，是死后的事。但主耶稣清楚提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主并且活出荣耀主的生命，这个就是永生。有位很著名的灵修大师梅顿，他曾经说，诗篇不单只是优美的圣经文学作品，更加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通过诗篇的言语以祷告进入神丰富的口音的里面。所以当你不论在喜乐、忧愁、苦楚、困扰的境况的里面，诗篇都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和那位爱我们的主相遇。我们的确要同神结连，靠着神的话语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去认识主并且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接下来有个叫做真祈祷的，就是三堂的讲座，可以大家都鼓励你们藉着不同的学习来到去亲近主，与神连结。诗篇是一些的赞美的颂歌，因此如果要明白诗篇，我们就必须要在我们的心里面都经历到诗人所讲的那种的情怀，带领我们进入那种的情怀，融汇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好像早期教父奥古斯丁呢，他曾经讲过一番说话，他说我们的赞美我们赞美的永恒赞美的永恒的生命呢，必然呢是始于此时此刻这个地方。我们一切的思想，我们今生的默想，都应该要以赞美神为中心，因为我们在将来永恒的里面呢，我们都会欢欣喜乐，我们将会对神呢有永恒的赞美。所以任何人若果今世你没有在赞美里面经历他的时候呢，就难以适应未来永远的生命。不要让我们在没有称颂他的任何一日里面呢虚度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要满有赞美，我们的生命呢是要荣耀主。当你在人生的不论是忧伤、喜乐、悲楚、欢愉的里面，不同的境况里面，我们都要赞美主，在我们不断成长的经历里面呢，去经历去信心交托荣耀主的生命。最后呢，我想用卢永兄弟兄的一首诗歌，是叫做《如此认识我》，是总结 这首诗歌呢都是参照139篇再一次给我们回顾这个139篇那个的优美的诗歌，这首现代诗歌咁啊，都啊识嘅可以一起唱啦。我又请司琴俾我哋入。谁像你如此认识我，在我四周前后环绕我，我奔跑，我躺卧，我坐下，我起来，全部你也细察清楚。年月又如闪电飞过，但你的手从未离开过。看春光，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你右手总昼夜扶持着我。我在地上年日你已经数算过，你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么多。我在地极与天涯仍旧看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察得透吗？迎面障碍虽避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主荫下安然度过。每次当我自己要预备讲章都很苦恼，因为觉得很多不足，不断的忐忑，左思右想，又查很多的释经书啊、资料啊、祈祷啊、求神指引，教导我怎样去准备每篇的讲章。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去踏上讲台，自己的软弱、信心的不足，面对挑战都会感到乏力、担惊受怕。但是诗篇139篇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是神所造，我是从神而生，神清楚知道明白我，祂知道我的意念，祂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在是感恩。祂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知道我的一切，我内在的一切，所以就让我们好像诗人一样献上衷心的祷告。在23、24节我们再一起读吧，一、二、三。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